好，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的确需要你的话的供应。主啊，然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特别仰望主的圣灵，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正像当年的以利沙，主啊，他说盼望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加倍的感动我。主啊，因为他意识到他前边面对的挑战比以利亚面对的挑战更加严重，所以他更加需要从神来的浇灌，从神来的恩赐，从神来的力量，来面对他的侍奉和他的人生。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主啊，我们看到环境，其实我们也看到自身的软弱。主啊，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也都有不完美。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内心的恐惧，除去我们里面的愤怒。除去里边我们的软弱，主啊，使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你，主啊，除去我们贪婪世俗的心、体贴肉体的心，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意来走跟随你的道路。今天晚上的时间，再一次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洁净，求主祝福，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好，今天晚上呢，咱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呢，可以说它是四福音书的继续，是四福音书的继续啊。这个四福音书呢，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么使徒行传啊，后来的保罗书信，它是这个传递和解释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成的，对普世人类的救赎的大功啊。然后，基督四福音书里边啊，记载了基督道成肉身啊，基督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呢，记载了他升天。那么升天去以后啊，地上的事儿啊，这个使徒行传就记载地上的事儿，圣灵下来了啊，地上的事儿。所以使徒们就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啊。那使徒保罗呢，就开始记录，就是我们信的耶稣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信心怎么回事？但是这位升到天上的基督，他去做什么了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希伯来书为我们所要介绍的所以呢，他是从这个。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的生命的延续啊，它是和四福音书连在一起的，所以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就是希伯来书记录的耶稣在天上啊，升天以后在天上，他的职分啊，他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启示录啊，就记载这个基督再来啊，基督再来，整个世界的结束啊，所以那是一条线啊，那是一条线，就是四福音、希伯来、启示录啊，这个是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啊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啊，进入到我们希伯来书啊经文具体内容。上一次我们基本上已经介绍了希伯来书的一些大概它的状况啊，从整本圣经啊新约结构，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主题。那么在这里呢，再稍微说一下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写作年代不知道，受书人不知道， 对吧？所以他似乎啊没有一个具体的针对来写的，但是呢，从经文的这个因为希伯来书的写作里边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说它记录一段对于基督的这个啊他的解释啊，认识基督的解释，然后呢他就会有一段的劝勉啊，似乎在当时啊这个作者哈、啊、看到了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个软弱退后啊被搅扰啊这个有异端的冲击啊等等这些的问题。所以呢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针对当时教会的需要来写的。当然圣灵感动这位作者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写下来，然后呢把它纳入到圣经的正典。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就是借着对于我们的这个当时初期教会啊他们有一些软弱的情况啊，那么借着这位作者被神的灵感动写下这个升入高天之后我们的主耶稣啊，把这个写下来以后呢，一方面劝勉当时的这一些基督徒啊，要刚强壮胆啊，要把信心坚持到底，是吧？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那么这个呢也就成为历时历代啊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知道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在基督里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要进入到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里边，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这个道路艰难啊，对吧？我们很容易就软弱了。那么在尤其是当我们以前啊，抱有这个世俗的这种宗教观念啊，以为我们信了耶稣就万事大吉啊，信了耶稣逢凶化吉是吧？信了耶稣，这个病得医治是吧？这个耶稣有求必应是吧？我们求什么好处神都给我们，抱着这种的这个世俗宗教的态度呢，进入到教会，而实际上呢，到了教会以后呢，情况，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是吧？那么因此呢，人就有可能啊，这个就软弱了啊，退后了啊。所以正像希伯来书上所说的啊，我们却不是那些软弱退后以致入沉沦的人啊。这个所以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就来啊。这个如果我们故意犯罪啊，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啊，就再也没有了。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劝勉。那然后他这里边特别希伯来书里边，我认为这是希伯来书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主耶稣为圣徒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我们的主耶稣为圣徒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呢在这一条路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入到幔内，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咱们现在在这个刚刚读了出埃及记啊，读了利未记，读经团契里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进入至圣所啊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这个现在呢我们啊利未记啊正在读这个大祭司亚伦啊被高利的当下啊，他的两个儿子呢就死了。所以通向至圣所的路在那个年代啊，在旧约的年代呢，由幔子隔开尚未显明。由幔子隔开啊，这个尚未显明。所以这个基督徒啊， 这个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受难，不是，他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啊，这个幔子啊就从中间裂开啊，自上而下中间裂开，那表示说是神把它撕开的啊，所以不是自下而上，不是人在底下拉开，而是自上而下撕拉一下裂开了，那表示说神把它撕开了。从那以后呢，一直到主后七十年啊，主耶稣受难三十三年，到了主后七十年啊，第二圣殿被毁，那么那个圣殿的幔子再也没有修起来啊，直到圣殿完全毁灭了，毁坏了啊，一直到今天啊，那个圣殿呢就没有再建立起来啊。我说，第三圣殿应该不会再建起来。如果再建起来的话也不能再用，是吧？因为天上的圣殿已经开了，已经使用了啊，通向至圣所的路已经打开了，是吧？所以地上的殿就不能再建了，因为地上的殿如果也建也献祭，那天上的殿已经开始了，而且一次永远有效的祭已经献完了，那你这不两边矛盾吗？是吧？所以神做事啊，从来不矛盾的。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个圣殿啊，到巴比伦把第一圣殿毁灭以后，约柜就没了，是吧？到了第二圣殿建了以后啊，这个到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刻，幔子就撕开了。幔子撕开以后，一直到第二圣殿被毁灭，那个幔子他们一直想把它再修复起来，结果呢就一直就没有再重新被修复起来。也就是说，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幔子，他们不可以进到圣所里边，所以呢圣殿实际上只是在外面有用，里面已经不再使用啊。结果呢还没等他修好啊，这个七十年的时候，主后七十年，那个圣殿就没有了啊，被罗马人给再一次烧毁拆毁了，一直到今天啊。那么为了，我觉得上帝非常有意思啊，为了犹太人避免他的第三圣殿再被建造，所以呢就在这个圣殿的遗址上建了个清真寺。在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对于神的名啊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对吧？这个那是以神的名分别为圣的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叫外邦的神啊，这个邪恶的殿在那里给压住了呢啊。神不看重这个啊。一方面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邪恶、败坏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地上的圣殿其实已经不能再建了啊，因为现在天上的殿一直在用着，是吧？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做大祭司啊，地上的殿只是天上的殿的一个影子，是吧？让我们能够预先了解一下天上的殿是怎么回事啊，借着地上的殿啊，圣殿里边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献祭啊，里边这些各种活动啊，祭司啊等等啊，律法这些东西啊，好使我们理解就是神对人类整个救赎大功的那个原理啊，是吧？这是地上圣殿被建造，从摩西的会幕到所罗门的圣殿都一样的啊。一个是能活动的稍微小一点，一个是不能活动的稍微大一点，但是里边的结构原理完全是一样的，是吧？其实它都是在预表着上帝对人类的拯救的工作的那些程序、那些步骤啊。所以呢，为什么啊，这个当年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咱们大家在读这个出埃及记啊，基本上都读到了，对吧？就是神晓谕摩西啊，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整个的会幕要按照天山上，你在西奈山啊，在山上神所指示你的样式，要严格的按照这个去做。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对吧？那就是说，因为它是预表着、代表着天上的工作的那个影子、那个原理，对吧？你不能错，你错了以后就表示错了，是吧？然后你像这个圣殿里边所有这个侍奉的程序也不能错， 啊，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啊，他们是献燔火啊而死的，也就是说圣坛上的火不是人点的，燔火就是人自己点的，圣坛上的火是神点的，神自己点的，是吧？那也就是说生命神的工作一切不是从人开始的，那是神开始的，人开始的不行了啊！你的热心你的一切都不能从人开始，这个都必须是神开始的。所以呢，你想凭人的想法凭人的热情来侍奉上帝不行啊。这个作为一般人啊，神可能就责备一下，但是作为祭司，如果你错了那还得了啊，是吧？你是上帝的代言人啊，说你错了那全部都错了，是吧？所以作为一个一般的百姓，他错了他就他自己错了，对吧？但是祭司错了那整个都错了，是吧？当然在后来的祭司错了也问题不大，但是第一任祭司就错了，那后来所有的祭司都错了啊。所以这个神的原则啊，就是神多给的也向他多要，在亲近他的人当中他更加显为圣。这样呢我们就理解啊，这个关于旧约啊，他的会幕他的圣殿啊，他预表今天天上的侍奉啊，整个神对人类救赎的那个原理啊，都在这个会幕和圣殿的那里边的那些器具啊那些结构啊，那些运作的程序啊。那我们说呢，在圣殿的侍奉里边就一样是自由的，而且它必须是自由的。在圣殿里边的服侍啊，侍奉当中啊，没有程序的，没有律法的规定的。那么如果一旦有律法规定了呢，这样的侍奉呢就没有价值了。弟兄姊妹还记得这是什么侍奉吗？你像献祭必须严格按照献祭的程序来做。那这个祭坛上的灯啊，包括灯台上的灯，那都是神自己在香坛上点着的火，然后他们引下火种来点啊，这个包括外面铜坛上的火，还有这个金灯台上的火啊，都是要神自己点的。但是有一样的祭呢，是没有律法规定的，一定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来献的。这是哪个祭啊？
唱诗。
哎，就是赞美的祭啊，赞美的祭，这个阿们啊，敬拜赞美的祭，是的。所以在希伯来书最后呢也提到了啊，就是我们圣徒嘴唇所结的果子。因为这一季啊，它一定是由于人的自由发出的那个赞美才有意思啊。这个赞美一被赞美的对象给你规定下了，那这个赞美就没意义了啊。赞美一定是从一个有自由决定意志的心发出来，这个赞美才有价值，是吧？所以呢在圣殿里边所有的服饰啊，只有赞美的服饰是没有律法规定的，而这个赞美的服饰呢是最美的啊，最美的。这个献祭的其他的一些服饰呢都是必要的，只有赞敬拜的祭呢是这个美好的啊。好，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咱们希伯来书的学习啊。我们把希伯来书呢大致分成三个大段落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就是他所承受的名啊。然后这名的祭司啊，我们的基督他在至大者的右边，他升入高天了，他在那里做什么呢？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大段落。第三个大段落呢就是由于有这个名的啊，他已经在至大者的右边了， 我们可以坦然借着他的中保的职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我们的罪已经被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已经赎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有了信心的基础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时时刻刻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个随时啊，这个随地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那么这个呢，就对我们的成为我们实际生活啊基督徒的这个依据和我们信心的基础啊。这样呢，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大段落哈。希伯来书我们看前四章啊，这个一开始呢，这第一个小段落啊，就是或者希伯来书的整个的引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第四节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这个经文的这些小题目，就像这个黑体字的这些小题目呢，这个不是原来圣经上有的，这是后来这个排版圣经的人啊，把它加上去的这个小题目啊，这不是原来的经文的主题。那么这个分段呢，也不是原来圣经的分段啊，这是后来的人来分啊，章节分段啊，都是后来的人来分的。那么其实我认为啊，第四节啊，这个第四节应该是归到下一段的啊，而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应该是整个希伯来书它的一个导言啊，整个希伯来书的一个导言。那么这是一句话啊，这是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就是神既在古时啊，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个列祖是指的以色列人的列祖啊，神既借着，所以它叫希伯来书啊，就是晓谕以色列的列祖啊，所以在古时啊，借着众先知，不是一个先知哦啊，而且是多次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啊。这个用历史啊，用这个诗歌啊，用这个律法啊，然后这个用智慧书啊，用先知书啊，等等的这些呢，多次多方的啊，借着客观的历史的事实啊，来使列祖们知道了啊，这个就是记录在整个旧约圣经和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啊所留下的。然后就在这末世，这个那么耶稣基督降世呢，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了啊，历史进入到末世时期了啊。就在这末世啊，这个不是末日啊，它是末世啊，最后一个世代啊。然后就借了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晓谕我们，就是晓谕这些作者啊，晓谕圣经的作者啊，那个时代的使徒们啊。然后这个地方呢，小玉我们这个后边啊，这个号啊，在中文圣经里边呢，是逗号，有的地方是句号，有的时候是分号啊，其实它应该是个冒号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冒号，也就是说下边的这一些经文啊，都是小玉的内容啊，小玉的内容。然后这里边有了一个又啊，这些就原文里边没有，就是它是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什么呢？晓谕我们第一，就是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啊，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是什么意思啊？按照咱们中国人的古代的传统啊，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上父神啊，立儿子，他儿子啊，因为这借他儿子是我们知道嘛，是吧？神早就立他了，立他为什么呢？为承受万有的，这是他的名，是吧？什么叫立他承受万有的？
他是长子。
哎，他是长子。如果从这个承受万有的这个角度， 这个长子啊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儿，叫什么？啊，因为长子呢是指的一般的家庭的孩子啊，老大叫长子是吧？但是呢，基督他说他是承受万有的这个长子，他就是君王，他就是太子，他就是权柄王权的继承者啊。所以呢，这个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了啊，然后呢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对吧？所以在这里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呢，这个早已其实应该是在创世以先，在设计宇宙万物的被造的这个时候就早已立他了，对吧？所以他是承受万有的。好，虽然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但是神真的要把万有由他来承受的时候，他还要自己证明自己有资格来承受。这就是基督道成肉身受难死里复活，神把他升为至高啊，那是他承受万有的，神早就答应了，可是呢他要经过自己的见证，自己的确有资格来承受。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死里复活，这一个呢他不单单是为我们做成了赎罪的大功啊，同时呢也见证了他是有资格承受万有的那一位。那借着他的顺服，借着他对神的信啊，这个借着他对一切罪恶的得胜，借着他跟撒旦的较量，败坏撒旦魔鬼啊，这些呢都见证了他是有资格承受万有的啊。所以圣经上说他既得以完全，这个完全不是指的他的生命本身不够完全，而是他要承受万有，他必须自己来完成他自己有资格承受万有的这个证据，这个见证啊。他把这个见证做完了，他就完美了。那然后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所以这个呢又是我们第三次啊，这个第一次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啊，这个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那么第二次呢是使徒保罗啊，在这个哥罗西书1:15那里啊，这个爱子迁入爱子的国，爱子是谁谁谁啊，诸世界怎么借他被造。那么这里呢是第三次啊，在希伯来书啊，再一次强调他是那一位创造的主啊，造物的主啊，万物都是借，什么叫借他造的呢啊，就是 by him 啊，这个还有是通过他造的啊，就是 through him 啊，这个 by him 啊，在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呢又说是 for him， 是为他造的啊，这个通过他造的强调的是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他同意的啊。所以在圣经里边就说啊，创世纪的时候就说神看着甚好啊，就是他经过他同意的啊，经过他设计的啊，经过最后他点收的验收的哈哈，这个哎，那是通过他造，然后借着他造的呢啊，就好像一个这个建筑工程啊，设计好了，资金有了，现在呢谁来做呢啊，就借着一个建筑公司来做啊， 这个建筑公司呢就成为一个具体的把这个工程做出来的啊，所以呢就是借着这个建筑公司啊把这个工程完成了。所以神三而一的神啊，这个伟大的工程设计好了，是借着三而一的子神啊，把这个诸世界呢，把神的一切的荣耀，把神的智慧大能在创造当中全部彰显出来了啊。所以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这个所以呢，它是看不见的神，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神的一切的荣耀，借着基督的创造，借着基督的道成肉身啊，把这个光啊能够这个让人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啊，这个光辉就是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个光啊。然后是神的本体是看不见的，但是真相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也就是说他是能够把神的一切的本性准确表达出来的那一位。然后呢，他是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也就是说咱们世界从被造到今天能够延续到今天啊，这个天体都在分秒不差的运作啊，这些呢都是靠着他全能的命令啊，使这些呢都能够正常的运作啊。所以这全能的命令呢，就是我们今天科学所要研究所要认知的这些的法则，是他的全能的命令。所以呢，因为他的信实啊，因为他的信实啊，所以呢这万有的运作才是如此的规律和稳定啊。所以神基督啊是造物的那一位，是拥有万物的那一位啊，承受万有的啊，他是把神的一切啊本体的荣耀彰显出来的那一位。然后呢，他又是用他自己全能的命令，也就是说他是管理啊，这个有一些中文神学翻译成护理啊，这个他是 keep 这一切的啊，这个能够使这个万物啊一直发展到今天。那么这一位他又是道成肉身，受苦，最后受难，然后呢借了他的死就洗净了人的罪啊。这个原文没有一个洗净的意思，而是解决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洗净啊，这个你看它是这个 do 啊，这个 make bring forth 啊，这个等等的啊，就制造产生啊，人的行为神的作为啊等等形式之力，这是一个很多啊，其实呢他是把这个事情啊做了解决了，那这里边并没有一个 wash away 啊，而是他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啊。然后呢他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了，这个就是说啊，他是谁，前边就是说他是爱子，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承受万有的啊，他是创造诸世界的那一位啊，他是神把神的荣耀好像光一样发出来，是神看不见的本体，使我们能够看得见的那个真实的，好像一个影，好像一个像一样的啊。他是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直到今日，直到永远的那一位。然后呢，他做了什么呢？他就解决了人类的罪的问题。现在在至大者的右边坐下。坐在那里，坐在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的工作 啊，已经完成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上帝要叫父神啊，要叫他在那里等候这个他的仇敌来做他的脚凳。当然主耶稣说，我的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啊。这个基督坐下是表示他把大功已经完成，但是呢还没完成啊，因为他还要再来，再来了也不是完成，还要进入永世，对吧？他坐下是表示他大局已定啊，他大局已定，他把撒旦魔鬼已经败坏了，已经打败了，人类的救恩已经做成了，所以现在呢，最后的结局只是个时间问题。那这个，其实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啊，基督他也是在七灯台中间行走的。啊，他说我知道你们中间啊，你们中间的这个发生的事儿，是吧？所以虽然这里说啊，他在至大者的右边啊，他坐下，并不是说他什么都不做，而是指的他的位分啊，指的他的位分啊，他得胜的状态啊。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论这一位这个将来承受万有。啊，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托住一切，然后呢，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在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就是要论述这件事情，啊，那么下边呢，第一个，啊，这个，从第四节开始啊，要论述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耶稣的名远超天使，啊，所以这个呢，是提出来一个。其实这才是下边这一些经文的这个小标题啊，就是他所承受的名啊，他所承受的名是什么名呢？是儿子，他不是天使。所以就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今天在教会里边一个很大的一支叫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是个大异端啊，所以他就说耶稣呢是个天使长，他的确他为人做成了救恩了啊，他也升入高天了，也坐在至大者右边了，但是呢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神，他是天使。但是这里说呢，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么这个远超过啊，实际上他原文要论的意思啊，不是一个量的变化，而是一个质的变化，对吧？他不是一个大天使，他如果是大天使，他还是天使，对吧？也就是说，他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表示他的名怎么样？不是天使啊，他不是天使，对吧？然后神曾经对哪一个使者说，你这个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是吧？这个，然后下边就引用了很多经文，这个咱们不论述了啊，咱们是概览啊。然后下边就说了，这个天使是什么啊？天使是服役的灵啊，天使是服役的灵。然后天使是奉差遣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这是圣经上唯一一处对天使的性质和他们的使命来。下定义的啊，告诉我们天使是谁，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所承受的名不是天使的名，而是儿子的名，是吧？这个第二章的前四节啊，可以说是第一章的一个总结，是吧？这里说呢，所以。这个所以啊，就是对上边的论述啊的一个总结啊，所以我们就越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啊。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的尚且悖逆，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就当时的教会当中就有耶和华见证人异端的那些人呢，就在那里搅扰了。啊，他们都遭报应。 那么第三节就说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呢、啊、其实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论述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啊，要超越天使呢就是这个天使和儿子这个救恩啊，他用的这个分量是不一样的，是吧？假如说啊，一个人啊，他要做一个什么，办一个什么事儿啊，他派一个家奴去，和他派自己的儿子去，这个分量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撒旦魔鬼啊，所以我们说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个支派呢，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啊，为独一之真神做见证啊，好像很属灵，其实是撒旦，是吧？他就是试图来降低撒旦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啊，改变他的身份，借此呢来贬低神对人的爱和救恩的价值啊。所以如果耶稣是个天使，他最多也就把我们能够拯救是天使也就罢了，是吧？但是神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是共同承受儿子的名分啊，所以呢我们才敬重所听见的道理啊，是吧？恐怕我们轻忽了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如果轻忽这个忽略，轻忽和亵渎是一样的，是吧？就是我们小看了，轻看了，是吧？这么大的救恩呢，下边说怎能陶醉啊，是吧？这个救恩是起先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是吧？然后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这个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在世和这个初期使徒的时候啊那一些的见证，那使得我们知道啊这个信息的可信性。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牺牲自己做成救赎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承受万有的神的长子太子啊，神不仅仅是派了一个儿子，甚至是派了他的长子啊来做成这个工作的，绝对不是一个天使啊。所以这个呢，就由于基督的身份来决定着基督救恩的分量。弟兄姊妹，救恩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重价所赎回的。顺便说一下啊，咱们跟着读经团契的弟兄姊妹啊，现在读的这段经文和往后读的这些经文啊，会感觉到很枯燥啊。有人开玩笑啊，叫做倒闭旷野啊。这个创世纪读得津津有味，因为都是故事啊。出埃及记的前半部分读的也可以啊，那都是历史。但是一旦进入到会幕的这个十条诫往后啊，会幕的颁布就糟糕了啊。然后读到这个利未记就更糟糕了，里边都是一些条条框框条条框框啊，读来读去头昏脑胀，是吧？这个为什么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啊？其实不光我们觉得复杂，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感觉到复杂啊，所以他们说你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何其繁琐，嗤之以鼻，对吧？就是搞这些东西干什么啊？今天献祭，明天献祭，早晨献祭，晚上献祭，烦都烦死了，是吧？唯一的解释，弟兄姊妹，拯救我们的这个工作就是这么复杂啊，拯救我们的工作的程序内容里边所要涉及的东西就是这么复杂，而且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根本还没有写在里边，这些都是必要写的东西 啊，捡着重点写的东西，举例子说明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根本就没法，就像这个约翰说的啊，如果把这些事都写下来，天下都装不下了，对吧？那么救恩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唯一的理由，弟兄姊妹，唯一的理由，我们生命的尊贵性，人类生命的尊贵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骄傲，我们不能骄傲。所以神就像这个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啊。这个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啊，他看到宇宙万物神所创造的伟大，那么上帝给人一个肉体啊，其实人渺小是因着人的肉体，是吧？我们的肉体，我们限制的这个肉体里头，是吧？为要叫我们学谦卑啊，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人类，是吧？但是呢，透过神的整个的救赎这么复杂，最后呢，神差遣他的长子、太子，承受万有的那一位，来为我们牺牲自己，成为我们的救赎。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从中知道了我们人类生命的价值。所以在人身上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啊，一个呢就是要叫我们谦卑，另外一个呢要叫，不是叫我们骄傲，而是要叫我们尊贵啊，要叫我们尊贵。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论到第二大段啊，就是他所承受的名啊，这个这里说他是那个承受万有的嘛，前面不是说了嘛啊，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的。那么这位承受万有的呢，他又是救恩的元帅啊，是我们救恩的元帅。那么这里说我们所说这个将来的世界，因为前面已经说了这个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嘛，对吧？就是那个承受万有的，就是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也就是说这个管辖就是指的神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让他管理啊，就是那个管理统管啊，或者说是这个统治啊，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交给天使啊。但是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啊，说人算什么，所以这个人啊，所以就是说将来的世界由谁来管理呢？是人啊，我们，他说我们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然后呢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呢，或者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我们这些人呀，在肉身当中的这个过程，我们比天使小啊。圣经上说我们啊，好像这个孩童啊，在长管家的手下啊，这个那时候呢和奴仆没有什么两样，是吧？我们还不如一个奴仆呢，是吧？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成长啊。然后赐他荣耀冠尊贵为冠冕，就是神要叫我们这微小，在比天使还微小的这一生当中啊，要做成一件伟大的事情。那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呢，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后的结局啊。所以这个彼得在彼得后书里边就说啊，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就是我们这一生操练最后的结局，神在这一生当中要的那个啊结果。然后呢就这个将神手中所做的啊都派他去管理。这个他指的是谁啊？这他指的是谁啊？
指我们嘛。
哎，就是指的前面这个人啊，就是人，就是我们啊，就派他去管理，就是这个人。所以谁管理啊？人啊。怎么管理啊？就是让他在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这一生当中要把他操练成熟，然后呢赐他荣耀尊贵与冠冕啊。 然后呢，叫万物都伏在谁的脚下？人的脚下。啊，那么现在就说了，即将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就神所创造的一切都要服人啊。其实到了最后呢，连天使都要服人类，那么下面只是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啊，我们的确啊，人为万物之灵，你看人在世界上的确我们横行霸道，对吧，到哪里我们开车劈山，这个造田开路是吧，盖房，这个上天下地啊，人没有地方不能去的，没有动物能够敢跟人来对抗是吧，狮子再怎么强我们把它抓来是吧，我们把它放在动物园里头，我们想杀它就杀它，一枪它就完了是吧，任何人不能，任何东西都不能与人作对，但是呢还不服我们啊，我们虽然比他们厉害，但是他们不一定服我们，是吧，星球宇宙一切不一定都听我们的，是吧。下边呢说，唯有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啊，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在地上生活33年半的耶稣基督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也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穿上了人类的肉体，和我们一样啊，说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弟兄姊妹要注意，这里所说的这个死的苦啊，不是单单指的十字架上的死，而是指的他一生当中都向着罪死，是跟我们今天基督徒背起十字架啊，向着世界，向着老我死的那个死。那我们没死透，而基督是死透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死呢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瞬间，是指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里边啊，整个是个受苦的。其实呢，他从道成肉身之前，他就开始受这个死的苦了。他向着自己是死的，完全顺服在父面前，是吧？那么他受了这个死的苦呢，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这个呢，是相对我们而言啊，相对我们而言，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因怕死成了奴仆。啊，因怕死成了奴仆。我们怕的是什么死啊？弟兄姊妹，我们怕的是什么死啊？是最后那个肉体的死吗？这里指的不是。
不是。
哎，是怕的我们向着罪死，我们不敢向罪死。所以我们做谁的奴仆啊？
罪的奴仆。
哎，我们做了罪的奴仆啊。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因为我们怕向着罪死，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就做罪的奴仆。那我们为什么怕向着罪死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不敢放弃最终之乐，我们贪恋那个最终之乐，我们向着罪死呢，我们就没有享受不到那个最终之乐了，所以呢我们就怕。所以这个呢，就是基督因着死啊受苦，就是他把一切的最终之乐都放弃了，对吧？这个，所以他受了这些苦，所以他受的苦呢，不仅仅是最后那这个在十字架上那6个多小时的时间，而是指的他一生当中啊，向着罪，向着我，向着世界死所受的一切的忍受的一些苦难啊。于是，他第一个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了，对吧？然后呢，他因着神的恩典，就是神对人类救赎的恩典啊。然后呢，就为人的缘故啊，为每一个人的缘故，他尝了死味啊。尝了死味不是指的他在十字架上最后咽气的那个死味，而是向着罪死的那个死味，那个滋味他知道了啊。所以因为他知道了这个，所以呢他才会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才能够体恤我们啊。所以在第四章里边就说呢，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为我们尝过这个死味啊，他知道向着罪死是不容易的，是吧？ 所以呢，他说你不用怕，我了解你，是吧？所以我们才坦然无惧来到神宝座前，啊，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令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那么要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我们说基督并不是完全，并不是不完全，基督是完全的，对吧？但是这里为什么说因着受苦得以完全呢？啊，这里这个完全啊，是指的他可以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的这个职分，他要成为这个元帅，成为这个带领者，拯救他们的，他要成为我们拯救我们的这一位，啊，那么借着他受苦呢，才得以完全，啊，正像说，我说你会吗？我会。你光说你会不行啊，来试试看，哎，你一做真的会哦，行了啊，所以呢，这下呢，这个人啊就完全啊，其实他本来就是完全的，经过了这个证明以后，使他能够承受这个职分啊，就完成了。所以呢，借着让他受苦得以完全，是应该的，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啊，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和那得以成圣，使人成圣呢，就是基督；得以成圣，就是我们，都是出于神的旨意，都是出于同样的一个目的啊，都是出于一啊，都出于同样的一个源泉，也同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啊一同到永世里承受将来的这个神所造的一切。那么这也都是出于父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呢，他称为弟兄，啊，跟我们是弟兄，也不以为耻，啊，这个下边就论证了啊，说看呐，我们与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就是指着基督道成肉身说的啊，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说了这个死。和前边所说的啊，基督因受死的苦啊，这个死是一样的，和我们因为怕死，这个死都是一样的，是指的这个我们对待罪恶的态度啊，对待罪恶的态度。所以呢，借着死，就是对像罪恶像死一样，他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魔鬼怎么掌的死权呢？就是他叫借着这个最终之乐来诱惑人，啊，借着这个最终之乐来诱惑人，而人呢，就他一诱惑人就上钩啊，所以他在人身上好像有权柄啊，好像有权柄，这个，可是他在基督身上呢，这个权柄失效了，啊，他怎么诱惑，基督也不犯罪。啊，所以基督对待撒旦魔鬼啊，像死了一样，像对，所以撒旦来诱惑他，好像是诱惑一个死人一样，他完全没反应。所以呢，撒旦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一招用完了，所以撒旦失败了。啊，然后呢，他就被败坏了，啊，他就被败坏了，他的这个掌死权的这个权柄也被夺去了，啊，所以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我们，是吧？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这个自由就是释放的自由，是从一个监狱奴仆啊被捆绑的那个罪恶捆绑定罪的地位啊，是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地位上呢被释放了。然后这里说，他并不救拔天使，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天使是没有身体的，啊，所以呢，天使犯罪不在基督的救赎范围之内，啊，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啊，因为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其实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不是亚伯拉罕之后，而是在亚伯拉罕之前。之所以说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是指的。一切像亚伯拉罕那样有信心的人，啊，所以呢，他凡事该与弟兄相同，就与我们相同啊，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 这个基督啊，他成为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他为百姓献上赎罪祭，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因为他所赎的跟这个他啊，跟我们要将来跟他一同承受啊，成为他的兄弟，所以呢这个他凡事跟我们都一样啊。他既然被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虽然就是这一句话啊，但是我们要把它解释清楚，真的是要很多话才能解释清楚啊。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基本上已经明白啊，就是为什么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啊，然后呢就能搭救，因为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是替我们来受试探，所以呢他受试探的苦就成为我们被救赎之人的赎价，对吧？然后呢就能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今天呢就先讲这个第一和第二章。那么我们不着急啊，希伯来书太重要啊，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我们能够借此使我们的信心得以稳固。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概览的学习呢我们介绍我们主耶稣承受的名啊的上半部分，我们先介绍到这儿。好，满堂罐啊，我知道我也很辛苦，弟兄姊妹很辛苦，那为的是呢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边能够至少对我们的经文呢有一些概念性的认识。盼望弟兄姊妹每次查经这个概览的时候呢能够集中精力啊，能够听下来，相信一定对弟兄姊妹的生命有帮助。好，我们请一位肢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今天我们请哪一位有感动的肢体愿意为我们来祷告吗？有哪一位？如果没有主动的啊，我就点名了。我们今天请师母好吗？王晶在吧？
不在。
请祷告好吗？
好的。
嗯。
天父，我们暖心的感谢你。主要谢谢你今天借着希伯来书我们的学习，主要是我们实在是知道，主我们在你的里面，主要是蒙了何等的恩典。天父，愿主你的话，主要常常的激励我们，主要也真的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主要能够把你的话，主要能够行出来。主耶稣，我们也求主你给我们一颗坚韧的心，主要是我们能够借着不断的学习，主啊能够开通我们的心窍，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也但愿我们在有生之年，主啊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天父，我们谢谢你，也谢谢弟兄姐妹牧者，主啊对我们的教导，主愿主你都纪念大家在你里面的摆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散去，主也求主你保守弟兄姐妹有好的休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还是这样简短的祷告感恩，主啊都是奉靠你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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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